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五月五号星期二，下面系国际新闻。中国和南韩公布最新疫情数字，显示这两个疫情早期的重灾区的情况已经有明显改善，公共活动亦都慢慢咁样恢复翻。中韩两国星期二公布的新增病例加起来只有四宗，南韩三宗，中国一宗。中国卫健委话这宗案例是来自国外。最近三个月，南韩新增病例数字一直都好低，该国累计病例有10,000多宗，死亡人数为250多人。随着病例的减少，南韩即将开始分阶段开放学校，从下个礼拜起，南韩高中高年级的学生将会开始复课。职业板球联盟从星期二开始新季赛道的比赛。在中国已经有三个星期未有报告新的死亡数字。星期二中国卫生部门报告说只有出现一宗的感染者。香港将会放宽部分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措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政府实施的一些防疫措施将会在这个月7号届满。这些措施包括限制四个人以上聚集以及关闭各种娱乐场所。这些措施将会延长到去这个月21号，但部分限制将会8号凌晨起放宽或调整。香港已经连续超过两个礼拜并未有报告任何本地传播的新冠病毒疫情，在过去10日里面有7日没有记录到任何病例。香港星期一发现一宗新的输入性病例，至此到目前香港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总数达到1041宗，其中4个人死亡。香港政府在1月25日将防疫工作提升为紧急应变级别，至今刚满100日。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两项针对中国的计划，第一就是要考虑重新加征关税惩罚中国隐瞒疫情错误，第二就是要改变全球工业供应链的布局，纠正过度依赖中国的情况。特朗普总统一直以来都主张将制造业从海外迁回美国，而家新冠病毒大流行为美国造成巨大经济破坏和生命损失，促使美国政府下定决心改变美国在生产和供应链方面过度依赖中国的状况。美国也希望供应链转移到更为友好的国家。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对路透社说，最近几年国务院一直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们正全力推动这个计划。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在中国大爆发并祸及全世界，导致很多国家出现索赔呼声和运动之际，路透社星期一5月4号援引几个消息来源报道说，中国政府一份内部报告发出警告说，北京目前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它的严重程度堪比1989年中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民主示威者之后的国际形势。报道说这份报告上个月上旬由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交给中国最高领导层，其中包括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该报告结论是，中共面临国际形势的严峻，是1989年中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抗议者以来所未见过的。五角大楼称，中国趁世界聚焦新冠病毒疫情的时机，在南中国海采取更加激进行动，美军因此加强应对措施。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一在布鲁金斯学会主持的视像会议上说，正当世界各国集中精力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军事扩张行为，但增强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埃斯珀说，我不认为他们的挑衅性行为出现实质性增加。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行为比以前更加气势汹汹一些。俄罗斯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这样的地方亦都很忙碌。四月初，中国海警船在自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海域撞沉了越南一艘渔船。两个礼拜之后，北京又宣布在三沙市之下设立西沙和南沙两个行政区，试图强化它的主权主张。中国著名游泳运动员孙杨已经向瑞士联邦法庭就他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判处禁赛8年的决定提出上诉。这个消息是美国游泳杂志《游泳世界》星期二5月5号在他的网站上发表的。28岁的孙杨曾经获得3个奥运会金牌，并多次获得世界级比赛的冠军。今年3月，瑞士体育仲裁法庭因孙杨不服从药检人员对他进行兴奋剂检查 查的失当行为而向他发出百年禁赛的处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警队多名高层近日被香港的传媒揭发多宗的丑闻，包括涉及住所僭建、占用官地以及违反牌照屋条例等等。香港助理的警务处处长陶辉任职警长的太太在传媒揭发他涉嫌违法经营旅馆之后，将他的社交网页的头像改为负责报道的新闻采访主任，涉嫌违反了香港的私隐条例以及恐吓记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在星期二就出席了香港立法会的保安事务委员会接受议员质询，他就拒绝就多名高层涉及违法的丑闻道歉，又表示香港警方正就内部指引以及公务员守则而进行调查，涉事的警队高层暂时仲未停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务处今年二月向立法会提交2019年香港治安情况简报显示，去年香港整体罪案数字是59,225宗，较前年增加大约5,000宗。警务处归咎于反送中运动所引致的大量暴力和违法行为，令到罪案数字回升。警方整体破案率较前年下跌 9.4%。只有37.1%。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星期二，即是五月五号下午，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简报2019年香港治安情况，并且接受议员质询。邓炳强表示，反送中运动由去年六月至到今年4月15号，一共有8,001人被捕，其中1,365人被起诉，当中566人被控暴动罪。被起诉的人当中有87人罪名成立，当中15人被判监禁，刑期由2个星期至到14个月不等。邓炳强表示，被捕人士当中有3,286名学生，占41%，当中大专生占60%，中学生占40%。邓炳强重申，被捕人士都是受害者，他认为是被人以虚假新闻鼓动，又声称有人因此享受政治红利。邓炳强又提及，警方搜出多宗爆炸品案，涉及本土恐怖主义，可能会引用联合国反恐条例打击本土恐怖主义。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质询的时候表示，警方涉嫌滥用暴力对付示威者，他质疑对示威者越强硬的警务人员越有机会升职，但是三名在反送中运动处理示威冲突的警方高层最近都被传媒揭发涉及住所僭建、占用官地和违反牌照屋条款等的丑闻，警务处处长将会怎样处理，会不会将涉事人员停职？
第一个问题，基于上述呢个一满三件，你谂住点样去
鄧炳強回應表示，相關警務人員涉及違反土地使用條款等的指控，部分指控已經由相關部門展開調查，包括地政總署等等，警方正是就內部指引和公務員守則進行調查，涉事警隊高層暫時未停職。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質詢的時候表示，警方高層近日涉及的醜聞可以說是屢創新猷，除了三名警方高層，《蘋果日報》亦都揭發鄧炳強本人幾年前曾經租住有僭建的豪宅單位，而負責調查助理警務處處長陶輝的地政總署署長星期一即是5月4日突然被調職。鄺俊宇質疑事態不尋常，鄧炳強等高層其身不正，何以律人？鄧炳強表示，他2016年租住天台有僭建的單位的時候，並沒有察覺天台的建築物是僭建，2017年接獲地政總署通知有僭建物，已經透過地產代理要求跟進。他又表示2018年租約到期的時候，地產代理表示會盡快處理僭建物，所以他繼續租住那個單位，但是至到2019年年初未見有行動清拆僭建物，他開始找地方搬走。鄧炳強承認在處理自己涉及租住僭建屋的事情上，有幾個地方可以做得好一點，但是他拒絕向公眾道歉。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質詢的時候跟進，任職警長的助理警務處處長陶輝妻子張雅詩在《蘋果日報》刊出她涉及出租牌照屋、非法經營旅館的報導之後，將社交網站的頭像相片換成相關報導的採訪主任的相。毛孟靜質問張雅詩是不是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鄧炳強回應表示，私隱專員正是跟進個案，警方會研究是否涉及刑事成分，但是沒有回應會不會訓示相關人員。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早上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被問及警務處助理處長陶輝寓所近日被傳媒揭發涉嫌僭建和懷疑違法出租牌照屋，而事件被揭發之後，負責調查的地政總署署長陳松青星期一突然被調職至食物及衛生局，出任主任特別職務。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她又表示，政府內部尤其是政務主任調職是很平常的事，她重申這次調職是經過一段時間醞釀，和近日發生的事完全無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呼吁国会加大抗疫力度，将纾困的资金增加一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国会将会加大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力度，大幅度增加经济纾困的援助资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 星期日在科克斯新聞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直播的市民大會節目上說，聯邦疫情援助可能會從國會已經批准的近$30,000,000,000增加到$60,000,000,000，以減少這場危機造成的沉重的經濟損失。他又說更多這樣幫助將會推出，必須是這樣做。美國參議院星期一開始議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最新統計指出，截至5月4日8時30分為止，美國新冠確診病例突破115萬例，死亡總數達到67,674人。特朗普最近一直表示，他希望死亡人數不要超過100,000人。在上個星期，他估計死亡人數是6萬至7萬之間，但是死亡數字的持續上升，顯然打破了特朗普原來的期望。他又說，現時他說的是8萬或者9萬，數字正在增長當中。特朗普又說，美國將會失去大致75,800到100,000人，這些太恐怖了。特朗普最關注的是盡快恢復經濟的活動，他向各州領導人再次發出了恢復民眾工作的呼籲。他又說，他們作為一個國家不能夠這樣關閉住，美國這個國家不能夠關閉。特朗普又表示，他希望大學生能夠在秋季返回學校。他又說，美國要清除灰燼，無論還有什麼問題，大家都要將他們解決了，他們或者必須將火滅掉。特朗普又說，他們將會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他們今天剛寫信給老恩講過，他們開始做其他事之前先要將工資稅降下來。特朗普又說，如果他能夠連任，今年夏季經濟將會出現反彈，明年將會出現繁榮，他們將會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明年。特朗普一再強調，大家必須恢復他們的生活，他們必須恢復這個國家。有一位女士在特朗普講話的時候打電話進去，她說她很怕發生家庭的財務災難，失去房屋。特朗普對她說，她的工作會很快回來，她將會有一個工作賺更多的錢。特朗普又表示，他有能力解決因為封城而發生的失業飆升的問題。在美國進入緊急狀態之後，特朗普就喜歡稱自己是戰時總統，但是美國媒體對這位戰時總統多有批評，因為他在疫情爆發之前並沒有對疫情給予足夠的重視，從而導致美國感染人數超過100萬的嚴重局面。在這次講話當中，特朗普似乎對自己有了更多的信心。他表示，他希望這次的選舉是一次公投，因為他們做得很了不起。特朗普稱自己是一位工作效率最高的總統，他說在上任頭3年當中，他完成的事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位總統。特朗普還批評他的前任令到美國的藥物過度依賴外國製造商，他說這種做法很愚蠢。再過幾天，特朗普將會結束自我隔離，他計劃前往亞利桑那州和俄亥俄州這兩個選舉的關鍵州。在這次的講話當中，特朗普亦都沒有忘記發泄一下他對共和黨的前總統小布殊對他受到民主黨彈劾期間保持觀望立場的不滿。小布殊星期六在推特上面發布了一個3分鐘的短的視頻，呼籲美國人民不要忘記大流行當前，彼此之間的分歧太渺小了。視頻上面又說，歸根結底，他們不是黨派鬥士，在上帝的眼裏面大家都是人類，都同樣的脆弱，亦都同樣的了不起，大家共同進退，大家堅定向前。特朗普批評布殊說，在美國發生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彈劾的鬧劇的時候，並不見到布殊的蹤影。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新冠疫情为美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亦为未来的2020年总统大选增添了变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凌露的有关报道。
美国商务部在这个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降 4.8%，这个是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下跌，亦都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 新冠疫情迫使到美国多数经济活动自三月中下旬开始陷于停滞，这个显然给予了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专家预测这种打击将会在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当中体现得更为强烈。现时问题的关键是经济下行将会持续到几耐，复苏会在哪一个时候到来。灯塔政策顾问公司管理合伙人莫罗表示，这个只是经济痛苦的开端，第二季度的经济收缩将会是前所未有，真正的未知是那个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在美国你经常会听到一些争论，称之为是字母之争，到底会是 V 型复苏，还是 W 型，或者是 U 型，或者是 L 型。他是认为事实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各种情况混杂在一起，这个是非线性的。经济复苏在不同地区以及行业之间是不平衡，取决于公共卫生状况的真正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前景表示乐观。特朗普说他可以告诉大家知，他是认为第三、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将会是壮观。他们是刚刚是跟企业高管是谈过有关的事情，他认为他们将会有一个非凡的第三季度。在新冠病毒袭击美国之前，美国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一轮经济增长，失业率亦都达到历史最低点。特朗普总统一直将强劲的经济表现作为他的一项主要政绩，亦都是他竞选当中的最强而有力的武器之一。在漂亮的经济数据遭到疫情的洗刷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试图是以过去的成绩来增强选民对于自己是带领美国走出危机的最佳人选的信心。特朗普说两个月前他们建成了世界最好的经济，他们会再次做得到，亦都会很快速地建设，进展会很快。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特朗普政府是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试图缓解疫情对经济的伤害，其中包括同国会合作连续达成四项总计是 2.8 万亿的经济救助方案。美联储向美国家庭以及企业发放 2.3 万亿的贷款，以及一项190亿的面向美国农民的救助计划等等。而近日来，特朗普总统将工作重点转移至复工复业的问题，制定各州重启经济的指导方针，并且多次同企业界对谈，商讨重启经济的方案。分析人士预计，对于这些举措的评价，美国的舆论场当中将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灯塔政策顾问公司管理合伙人麦罗说，他们讲法是会是到秋季最坏的情况是没有发生，原本预计的死亡人数是200万，但是现时只是死了比如说是7万人，所以说他们管控了好的危机，经济处在复苏的状态，他们亦都应该是获得连任。而他就认为民主党人会说这个不是实情，经济状况变得更差，疫情亦都变得更差，因为特朗普政府处置不当。麦罗认为这个会是两种的讲法，将会由选民来决定他们同意哪一种。截至在过去的星期三，综合民意调查机构汇集多家的民调得出的最新平均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总统在经济问题上面的应对举措的支持率为 53%， 不支持率为 42.3%。莫罗认为对于那些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站在支持或者是反对特朗普的队伍里面的选民，他们的立场不太可能因为疫情当中遭受的经济创伤而改变。问题关键在于生活在战场周的摇摆选民，而他们会相信哪一种的讲法在一定程度上面取决于自身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有多大。莫罗说有一些从政治角度来看非常之重要的州，他们处在很多的经济创伤的中心，尤其是铁锈带里面的那些州。举例说，假如是墨西哥州到11月仍然是有四分之一的人失业，这样他就认为特朗普总统会很难说服人。而另外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虽然美国选民最难忍受的就是经济疲软，大选年出现经济下滑会为 在任的总统争取连任增加难度。 不過，如果選民將經濟受挫的原因歸咎於是好像戰爭、恐怖襲擊或者是重大的疫情這樣的黑天鵝事件，他們對於在任總統的寬容度就會大大提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平章力路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世界新聞自由日當日，在新冠疫情爆發地點武漢的部分居民志願者就呼籲中國當局俾仍然被失蹤的民間人士方斌和公民記者陳修實返回正常生活。他們並且呼籲世界各國對冒住生命危險報導武漢疫情真實情況和發出警報的方斌和陳修實給予應有的尊重和聲援。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冰在北京的報導。
今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上旬，律師陳秋實和民營業者方斌在疫情爆發初期，以視頻直播等方式在互聯網上發送武漢瘟疫災難和抗擊病毒現場的訊息，拍攝地點包括市區街道、醫院、殯儀館。兩個人在二月七號和九號先後與外界失聯。另一名獨立媒體人、原央視記者李澤華在驅車前往武漢病毒研究所附近調查時被不明身份車輛尾隨，稍後在其住處被當地警方帶走隔離。兩個星期前，李澤華通過視頻表示他已經被解除隔離，方斌和陳秋實至今下落不明。陳秋實失蹤後，他的母親曾經在社交媒體上求救，他的朋友用陳秋實的推特帳號繼續不停地呼籲外界關注陳秋實的下落。在北京的格鬥教練徐曉東和流亡海外的藝術家華聰等民間人士，以及香港和國際一些團體，對中國公民記者和志願者陳秋實、方斌、李澤華以及其他一些被失蹤者表達了聲援和關切。
他們的前提是做公益，然后才是做公民记者采访或者说追查。
一位匿名的武汉市民志愿者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方斌和陈秋实被失联之前和他一样，都是武汉互助共济群的公益活动志愿者，在做公益期间将当时的疫情实际情况向世界播报，发出预警，做了疫情的吹哨人，理应得到世界的尊重和声援，而不是现在这样被失联的状态。
李文亮提出这个疫情的严重性的时候，他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个疫情的。
这位市民志愿者认为，陈秋实和方斌作为吹哨人，是向全世界公开发出疫情灾难的预警，远远超出公认的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发出预警的范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表世界新闻自由日声明中对公民记者自由报道的重要性予以肯定。他指出，正当世界面临 COVID-19 病毒大流行之际，专业记者和公民记者自由报道其所见所闻并公开发表意见尤为重要。蓬佩奥表示，我们的独立媒体促进挽救生命的信息交流，不计时间的追踪事实以及核查其准确性，并尽其所能提出尖锐的问题，来追究公职官员和他们所仰赖的专家的责任，透明度可确保理性决策和对官员问责。在此之前，中国官媒央视连续数日点名指责要求确保透明度和对疫情扩散问责的冯佩奥，称其为人类公敌。这一位市民志愿者表示，他和他的武汉互助共济群同伴没有时间看新闻联播，因此对冯佩奥和央视之间发生的事情无法置评。但是他指出，他和朋友并不希望陈秋实和方斌成为英雄或者是烈士，只是要求他们回归正常生活。
我们作为志愿者都写了遗书的，都交代了家人的，和朋友之间打了招呼的，就说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被疫情感染了或者怎么样，帮我。
他表示，除了报道一些疫情可怕的事实之外，陈秋实和方斌还和这个互助共济群的其他成员一起向武汉一些社区居民送蔬菜、食品和医疗用品，体现了良知、人道和关爱的公益互助精神。 上个月，中国女作家芳芳由于在国外出版一部技术武汉疫情及其所见所闻的日记体文学作品而受到官媒和网民围攻。目前这个事件有扩大趋势。湖北大学教授梁艳平近日由于在网络社交平台发文支持芳芳而被网民举报，陷入被校方追查的麻烦。海南大学退休教授黄小妮亦都喺度受到校方嘅调查。佢之前所发嘅一篇评论文章得到芳芳转发，后嚟被发现佢早前转发过有关台湾太阳花学运同香港占中运动嘅讯息，因而被指控为支持台独同港独。武汉互助共济群嘅市民志愿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芳芳写日记嘅时候，武汉疫情非常险恶，随时都有被感染不治的危险，因此芳芳如实记录当时的情况没问题，亦都是在告诫世人当时的可怕疫情实际情况，而且世界人民都应该有知情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表世界新闻自由日声明中指出，在全体公职官员都应保护独立媒体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的能力之时，我们了解到一些政府在故意散布虚假讯息，审查准确和有用的讯息，并竭力限制独立记者服务公众的能力。他说，有些记者因其报道而被捕，因为记者有勇气质问和批评政府对 COVID-19 病毒大流行的反应，有些新闻报道和网站被封锁，力图推脱责任的官员限制了记者的行动自由，并用刑事惩处的威胁来压制报道被认为对政府具有批评性的讯息。我们呼吁立即停止这种的审查。近几年来，中国社交平台微信上频频被封号禁言，有些拥有数百群友的微信群据讲触犯了言论禁区而被封数十次。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的微信账号在不到两个月之内已经被封了两次。胡德华在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冠病毒殉职后表示，赞同李文亮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表达的观点，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1959年，如果不是一个声音，有两个声音，有彭德怀的声音，那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胡德华说，1959年如果不是只有一个声音，有两个声音，有彭德怀的声音，这样我们中华民族就会少受一次灾难。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失踪了三个多礼拜之后，终于在5月2日星期六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公众对他究竟去了哪里呢？他的健康状况究竟是什么呢？以及他为什么要忍耐这么久时间等等问题还未有头绪的。据北韩官方公布的画面显示，金正恩在他的助手陪同之下充满信心地出现了一间化肥厂。外界的专家认为这间化肥厂是一个秘密核武器项目的一部分。虽然有关金正恩健康状况很多问题还不清楚，但是他看上去好像是气定神坛，满面笑容，突然露面，是递出一个明确的讯息，这个就是金正恩依然大权在握，依然是北韩的最高领导人。北韩官方媒体劳动新闻在上个星期六就拎出了六个版面去刊登歌颂金正恩功绩的图像和文章，将北韩的繁荣和自立归功于金正恩的领导。不过这些图片的真实性还有待确认。北韩因为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而受到国际制裁，再加上气候恶劣和管理不善，北韩一直处于粮食短缺的状态。金正恩出席平安南道顺天市一个新的化肥厂的竣工典礼的照片，是这名领导人进行现场指导的典型公众形象。北韩的官方媒体说，这张照片是星期五拍摄的，金正恩经常参加这类公开活动，不是主持产业或者社会项目，就是出现在军队的演习场面。今年金正恩第二次出席公开活动，是在平壤以北50公里的地方接见军队、劳动党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参加会见的人全部都戴着口罩。南韩政府的智囊机构统一研究院的院长高友焕说， 農業生產是頭等的優先事項，對北韓人民的生活有著直接的影響。高友換說金正恩突然出現是一種策略，他認為這個是在沒有進行核武器或者導彈試驗的情況之下佔據世界新聞中心的一種策略。據總部設於美國加州的北礦山研究中心今個月發布的一份報告說，有證據顯示這間北韓的化肥廠參與了濃縮鈾的提煉。報告說北韓利用這間工廠的原因是降低成本，同時還是方便於掩蓋提煉濃縮鈾的活動。濃縮鈾是核武器燃料金屬匹的一種替代品。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軍艦罕見地一連兩日在南中國海挑戰中國等國家對海權的過分聲索，觀察人士就擔心在新冠病毒疫情繼續席捲全球各地的時候，美中兩國在當地的軍事衝突風險就增加。不過有防務專家認為，中國可能認為增加衝突風險有利於實施他們的擴張戰略。被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黎寶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在星期三，就是4月29日表示，邦克山號導彈巡洋艦當日在斯普拉特利群島，也就是中國所稱的南沙群島，依照國際法實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動，以挑戰中國等國家對那片海域提出的過分主權的主張，以及這些國家提出的必須事先得到允許才能夠通行的要求。一日之前，中國軍方指責美國海軍背水號白克級導彈驅逐艦當日未經允許非法闖入西沙領海，並且聲稱已經派海空力量將背水號驅離。邦克山號巡洋艦、背水號驅逐艦以及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和海軍陸戰隊第31遠征部隊過去在幾個星期一直在南中國海巡航。在同一個時期，中國海警船在4月初在自稱擁有主權的西沙群島海域撞沉了越南一艘漁船。兩個星期之後，北京又宣布在三沙市之下設立西沙和南沙兩個行政區，試圖強化它主權的主張。在軍事上，中國以練兵為由派遼寧號航母以及護衛艦隊在台灣外海和南中國海頻繁行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過去幾日多次指責中國當局利用全世界專注於應對新冠疫情的時機霸凌地區的鄰國。中國軍方在指責美國軍艦進入西沙群島的聲明之中作出反駁，他說美方應該將精力放在本國疫情防控上面，為國際抗疫疫情多做有益的事。地區觀察人士擔心，在新冠病毒疫情當頭，美中兩國在南中國海各自展示軍力，可能會增加軍事衝突的風險。五國大樓發言人霍夫曼在上個星期五在回應有關問題的時候，都不願意將南中國海地區的安全局勢和新冠病毒疫情直接掛鈎。他說欺凌南中國海地區弱小鄰國是中國一貫的做法。霍夫曼說他認為中國一直忙於實施南中國海軍事法，他們是否在度利用當初自己亦都受到衝擊的這場全球性的危機呢？他並不是這樣認為，他想中國正是繼續進行他們多年來看到的導致地區不穩定的那些行動。前美國海軍法律專家退役宗教奧多姆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認為中國近幾個星期在南中國海咄咄逼人的行為是他多年來這一類行動的繼續，與新冠病毒疫情未必存在密切的關聯，並且認為這類行為只是會導致局勢緊張。奧多姆說，根據國際法，當兩個國家對同一些島嶼聲稱擁有主權的時候，其中一個國家在主權糾紛已經立案之後所做的任何事，在法律上來說都是無濟於事的。大家都知道南中國海主權糾紛已經立案，它不是說中國會謀求在國際法庭裡面解決糾紛，但是從國際法來說，它們的有關行動是毫無作用的，只會將緊張局勢升級。在奧多姆看起來，中國明知會導致緊張局勢升級就繼續倒招軍事化， 強化主權聲索等的行動，可能是因為中國判斷衝突風險的增加有利於實施它擴張的戰略。奧多姆又說，中國用風險當作武器對付它的鄰國的可能性比較大，一些鄰國可能因為擔心風險而迴避中國。他認為美國擁有足夠的軍事能力和政治的意願不迴避那些地區，因為美國致力於保護美國以及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國在那裡的利益。當被問到美國派美利堅號和其他軍艦去南中國海行動是否為了回應中國最近在那裡的頻繁的舉動的時候，哥大利發言說，如果美國不去南中國海行動，中國在那裡的活動會更加囂張。他又說，美國另外一個重要的考慮，被地區的盟友和夥伴看到美國致力於地區的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黎寶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由台灣的獨派大佬、前台灣總統府資政辜寬敏所成立的台灣制憲基金會將會力推兩項台灣新憲法意向公投案，希望在明年的八月底能夠交付給全民公投，去授權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制定一部符合台灣現狀的新憲法，開啟國家正常化的政治工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不过这项提案已经引来了中国国台办以及网民的强力反弹，台湾内部包括国民党亦都持反对的立场。台湾学者分析，台湾现行主流意见仍然以维持现状居多，而且此举可能进一步冲击到蔡英文总统第二任期的两岸关系。因此着眼大战略，民进党政府会不会表态支持未来两项公投案能否成案甚至通过，都仍然有待观察。台湾制宪基金会执行长林怡正接受之后就表示，两项的公投案分别是你是否同意要求总统启动宪法改造工程，另外一个就是你是否同意要求总统推动制定一部符合台湾现状的新宪法。由3000人共同提案，已经达到第一阶段的提案门槛，将会在4月30号送交中选会审核，成案之后将会进入第二阶段的联署，届时需于是6个月内完成近29万人的联署，顺利完成之后则可望于明年8月第四个星期六，亦即是28号的公投日来交付全民公投。根据台湾的公投法，公投是要过关最少需要有最新选举人口的四分之一，亦即是大约500万人投下同意票，而且同意票数是多于反对票数，即是可以通过。一旦通过之后，总统蔡英文则是需要两年内是执行公投的结果。林怡正表示，台湾经历了30年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到了急需要解决台湾的国家定位以及国家认同的时候。他说，民意调查显示，30年前只是有 13% 的人自认为是台湾人非中国人，但是这个比例今年攀升到 83%， 代表着台湾人的各族认同已经取得到是高度共识。不过台湾的宪法仍将会在台湾以及中国隶属同为一个国家，因此他说这部1946年在中国南京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早已经不合时宜，而且是严重是剥离台湾不受中国管辖或统治的现行政治现实。他说，武汉肺炎的疫情当中，台湾人深刻感受到未有受到国际社会的公平对待，问题亦都出于这一部的脱离现实的宪法，令到北京得以向国际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台湾纠缠不清。台湾人已经是到了要面对以及解决这项矛盾的时候。他说，大家都认为是时候再往前走一步，让台湾的国家正常化，要透过这个公投让全民有机会参与台湾未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程序，并且充分表达对台湾未来的想象，让台湾能够凝聚国家意识。至于制宪公投可能引发的中国反弹，林怡正说，中国因素无可避免，但是重点不是北京怎样讲，而是台湾人怎样想。他认为，当台湾人展现出高度的民意共识，并且采取应有的宪政改革作为， 你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时候，必然是会成为改变两岸情势的核心因素，亦都会得到国际社会正面的支持力量。林义正表示，这部倡议当中的台湾新宪法不单只能够让台湾证明的问题迎刃而解，亦都能够作为载体，让所有台湾的进步价值以及是倡议都能够有所连结。不过独派的制宪公投已经引来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弹。人民日报在29号的报道，针对制宪公投，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痛斥台独是历史遗留，是绝路，台独分裂活动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严重威胁台海和平，只会将台湾系推向极其危险的深渊，令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他仲表示，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的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部分中国网民则语出威胁感，透过微博留言表示，这个是逼着他们将武统的时间提前，希望这些毒蛙能够顺利公投，这样就能够加速统一的进程。中国对台设有六项武统触发条件，其中一项就是当台湾当局组织独立公投，使到祖国面临分裂的时候，而其他五项作为台湾当局公然宣布独立的时候，台湾有外军部署的时候，以及是台湾重启核武研发的时候，以及是台军使用军事手段攻击大陆的时候，以及是台湾发生大规模动乱。针对国台办的反弹，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共当局理性看待并且尊重台湾民主多元意见的表达。陆委会透过书面声明表示，公投是台湾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以及是直接民意的展现，属于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常态。中共当局应该放弃以政治军事威吓的负面思想来处理，并且正视中华民国存在以及是台湾从未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实，才能够有助于两岸的良性互动发展。声明中指出，台湾政府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来处理两岸的事务，他们认为任何有关国家主权和两岸关系等政治性的议题的高度复杂敏感，相关的事项应该是通盘审酌，是整体情势妥善处理。面对制宪公投，国民党表达反对立场，发言人洪宇善向美国之音表示，国民党尊重人民发动公投的权利，但是在制宪问题上面，国民党始终坚持两岸和平发展，并且反对台独，因此制宪公投的推动势必将负面冲击到未来的两岸关系。他呼吁蔡英文总统要谨慎评估，亦都要兑现他维持现状的承诺，并且对此制宪公投可能造成的后果全权负责。他呼吁在立法院具主导权的民进党应该回到修宪的议题，不要再回避国民党的修宪提案，包括公民的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分别由现行的20以及23岁下修到18和20岁。台湾在1991年到2005年的期间，总共是进行过7次的修宪，但是大多与已废除的国民大会体制或者是选举制度等有关。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翁明贤分析，制宪公投案是独派团体发动的试金石，希望能够趁住民进党执政的期间向台独建国目标推进，但是此举必然引发中国的反弹以及是走向法理台独的疑虑，因此很有可能冲击到520之后的两岸关系。他认为蔡英文总统如何在他的520就职演说当中回应，值得高度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那么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1836年，马丁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8位总统。 范布伦同上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关系十分密切，他曾经成功的筹组政治联盟，帮助杰克逊在1828年大选中胜出。杰克逊十分感谢范布伦鼎力相助，邀请他加入内阁，担任国务卿一职。范布伦虽然刚刚当选纽约州州长，但是还是欣然接受了杰克逊的邀请，并立即成为杰克逊内阁里面权力最大的人。范布伦协助杰克逊和英国与法国交涉，但是他最大的贡献还是帮助杰克逊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使杰克逊的政策得到广泛支持。范布伦照搬在纽约建立政治根基的老办法，将政府里面不支持杰克逊的人赶出去，换上杰克逊的支持者，借此建立紧密团结的民主党。范布伦担任了两年国务卿，后来为了帮助杰克逊解决政治僵局，自愿辞去国务卿的职务。问题出在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身上。卡尔霍恩觉得杰克逊早一任够了，所以打算参加下届总统大选。杰克逊的五位内阁要员里面有三个人支持卡尔霍恩，但是杰克逊不信任这些人。杰克逊希望将他们赶出内阁，但是又不希望由此引起政治斗争。范布伦的辞职帮他解决难题。杰克逊后来任命范布伦出任驻英大使，但是因为参议院卡尔霍恩支持者的阻挠，提名没有通过。这个时候杰克逊已经确定范布伦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他私下向范布伦提出，如果自己在1832年大选中当选连任，做一段时间就会提出辞职，将总统的位置让给范布伦。范布伦没有接受杰克逊的建议，他表示要做总统就一定要做一个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不过他同意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选举。四年过后，根据杰克逊的提议，民主党推举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范布伦轻松击败了当时势力十分分散的辉格党的几位候选人，当选总统。范布伦宣誓就职时，杰克逊就站在他的身旁。从外表上来看，范布伦和杰克逊截然不同。杰克逊身材很高，长长的银发向后梳，任期最后几个月，杰克逊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所以看起来疲惫不堪，面无血色。范布伦比杰克逊矮很多，头发亦不多，但是目光就炯炯有神。范布伦在就职讲话之中说，自己是第一个独立战争后出生的总统，他说他觉得自己属于年轻的一代。他呼吁美国南部和北部的民主党人团结一致，并预言美国的前景会更加光明。范布伦好识讲说话，他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件事，但是并不表露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在纽约就进口税发表讲话，讲话结束之后，一个羊毛收购商同自己的朋友说，讲得不错。他的朋友就说，真是不错。两个人沉默片刻之后，那个羊毛收购商问他的朋友，你说范布伦到底是支持进口税还是反对进口税呢？范布伦细个的时候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是读过几年书。他父亲在纽约州的一个小城镇里面务农，后来又经营过旅馆。范布伦才思敏捷，眼光敏锐，他始终觉得如果读过大学，自己会有更大的成就。范布伦上台不够两日，美国就陷入了一场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暴。实际上这场风暴酝酿已久，从一年多之前美国银行的终结就已经开始。美国前总统杰克逊觉得美国银行权力太大，因此否决了一项延长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的议案。 当时美国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多发贷款就能够刺激经济活动的增加，减少贷款就能够促成经济的萎缩。美国银行仲控制住规模相对较小的州银行，美国银行拒绝接受这些银行的票据或者是纸币，除非这些银行有足够的金币或者银币进行兑换。美国银行解体后，州银行没人管，不少新银行相继开张，大批发行纸币，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持有的金币和银币的价值。这些钱很多都被投机商用来炒作土地，他们从政府手中买土地，过了一段时间再转手卖出，谋取暴利。没几耐，政府手中就累积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纸币。为了制止这种情况，杰克逊总统下令购买政府土地一定要用金币或者银币进行交易。土地投机商被迫要拿纸币向银行兑换金币，但是很多银行没有足够的金币进行货币兑换。而同时，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将联邦政府的财政结余分配给各州。美国银行解体之后，联邦政府一直将联邦资金放在几家州银行里面。如今这些银行要将政府结余交出来分给州政府，这样银行用来兑换纸币的金币就更加少了。除此之外，1835年和1837年都不是好景年，农作物收成很差，美国不单止不能够向欧洲出口农作物，反而要从欧洲进口，而且要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随着纸币流量的增加，货币价值下跌，物价飞涨，穷人几乎买不起食物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1835年的时候，一桶面粉售价6美元，两年之后加到12美元以上。肉类和其他食物的价格亦是一样，就连取暖用的煤炭价格亦加了一倍。穷苦人民因此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纽约市的一次抗议活动中，最终发生了暴力。当时一群愤怒的群众听了批评纸币的演讲后，群情激昂，有人提议对有钱的商人采取行动。大约1000人随后闯入附近一家商店，糟蹋了大量的面粉和谷物。1837年春天，面对巨大的兑换压力，银行再坚持不住了，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是逼不得已的。经济危机继续恶化。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